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剧谈社，我是主持人罗素志。鲁迅有一篇文章收录在野草里面，叫做复仇。这个文章呢几乎没有故事情节，他就是写了一个画面，讲的是一男一女全身赤裸，手持利刃，站在荒野里面对峙，然后引来了很多路人的围观。这些路人呢纷纷起哄，一方面希望他们下一秒就拥抱在一起，或者呢下一秒使用这个刀子来互相杀戮，总之要期待他们做点什么。但是这对男女始终是纹丝不动，慢慢的路人觉得很无聊，就都散去了，只剩下这一男一女，好像是永恒的一动不动，沉浸在无血的杀戮里，也沉浸在生命飞扬的喜悦里。这是一个非常短的文章，只有五六百字，但是鲁迅他非常细致地描绘了里面的色彩、温度、动静的变换、对峙的张力，还有从微观到宏观、幻想到现实之间来回的切换，让这段文字充满了绘画的质感。我第一次读到的时候就感觉它完全可以等比例的改造成非常优秀的现代绘画。我们知道鲁迅以文学成名，但是在美术上也有很高的造诣，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的版画运动、工艺美术还有平面设计的发展。那我们今天的嘉宾也和鲁迅先生一样，同样是以文学成名，但是在绘画的道路上也正在进行天马行空的探索。他就是著名作家金宇辰老师。
大家好，我是金宇辰。
欢迎金老师。十年之前，金老师在他的小说《繁花》出版之际，就通过给小说画插图展示了绘画方面的才华。那事实上，金老师的绘画不仅仅是小说的补充，而是一个独立的世界。今年八月开始到十月底，北京的南池子美术馆有一场金老师的绘画个展，集中展现了金老师100多幅作品。那这次展览的策展人谢晓东老师今天同样也来到了我们节目的现场。
大家好，我是谢晓东。
再次欢迎两位。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就是围绕金老师在北京的这个个展，和两位一起来聊一聊金老师的绘画生涯，也就是文学家怎么画画的问题，以及由此延伸出的一些关于艺术和文学的探讨。在这次画展里面，其实我首先注意到的是好几张金老师的自画像，比如说有一件19年的作品，非常有超现实的色彩。金老师他画自己泡在一个浴缸里看书，但是呢，穿戴非常整齐，连衬衫最上面的扣子都扣得严严实实，而且他大脑的位置是一个水池，水里面有几个小人，好像在泡澡，还有鱼在游，然后脑袋的两侧伸出来两只张开的手，背景是打开的窗和飞来的鸽子。大家可以从 show notes 里看一下这个画面，非常奇幻的一个情景。我们知道自画像是窥探艺术家精神世界非常重要的工具，伦勃朗、梵高、毕加索，还有我们中国的赵孟頫，后人都从他们的自画像里解读出来很多东西。所以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希望就着自画像提问一下金老师，就是在您的眼中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觉得我是一个没什么规矩的人。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的教育背景的原因。小学呢，在一个弄堂小学里边，那时候生孩子多嘛，是一个非常差的一个学校，父母都下放了，也没人管。那么我也是经常的翘课啊，因为条件太差了，老师都是家庭妇女，每个礼拜最起码有3天不去上学，也没人通知家长。之后上中学呢，上了1年中学啊，就是社会开始动荡，然后我就混了2年，我就下乡了，背景就这样。所以说我到现在为止，如果有一个人在台上正儿八经讲话，我就想走。包括自画像也好，画画也好，都好像要自己来决定，因为从小就是自己决定我或者今天不去上学了。所谓的没规矩的人就是这样。所以这个自画像呢，你按照学院派的做法呢，在色彩上面或者笔触上面、光影上面要显示他的功底，那我只能是从想象力啊、自我的这种作践，也可以这么说啊。因为我其中有几幅小的自画像，都是我的小说集的封面下面有一幅小的一幅自画像。那么其中有一幅就是一个脑袋，下面有几把镰刀，背后是田野。那么很多年轻人看了觉得这是一个螃蟹嘛， 这个螃蟹的腿呢，实际是大概有三四把镰刀这么交叠的对在下面，上面一个头啊。实际我是想表现我当年在东北务农的尴尬的状态，包括刚才您说的这个浴缸也好，什么也好，就是要通过这种变更来表现一种特殊性，或者我的位置，我的位置在这个地方。至于它的美不美，这个就没办法说了，因为我画不到我很漂亮或者很怎么样，我本身也是到这把年龄，有这个权利可以随便处理了。
所以您的自画像还是一种自我意识的呈现。
对啊，所以说这个自我意识，或者说我这么画，但是观众看的话，他产生的可能完全相反，也有可能，他提供了一些不确定性，提供了一种特殊性，提供了一些戏剧性，或者说。
对，就像您说是镰刀，别人说是螃蟹，但是这个话一旦发表出来，就变成一个公共的东西，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理解。
是啊，它等于说一个具体的东西，你出来之后就变成不具体了。那么这个也是美术的魅力啊，就是说每个人可以自我解读。
所以说金老师画的是他眼中的自己，但是不同人看到这些画，结合自己对美术的理解，对金老师小说的理解，甚至结合自己的人生阅历，或者一些没有理由的联想，都可以形成一个自己心目中的金宇澄老师。那接下来一个问题，咱们回到展览上，我提问一下谢老师，就咱们这个展叫做繁花，繁花是金老师最有名的长篇小说的题目，这个小说讲的是在上海这个地方，从60年代开始，长达半个世纪波澜起伏的这个历史背景里，几个普通的市民从儿童时期一直到中年的这段历程，里面涉及到大量的活灵活现的这种充满时代和地方色彩的人物故事，也包括街道建筑景观，甚至是细小的物件。所以用繁花作为书名，它既有繁花似锦的这种表面意思，又包含了一种繁花落尽的这样的对于时代变迁的哀伤感，非常的恰如其分。那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展览也使用了繁花这个概念来命名？您在整体上是怎么理解这个项目的？
其实最开始做这个展览的时候呢，我们想用另外一个题目叫梧桐与无花果啊，因为这张是一张小画。那么这一件作品呢是作于1976年。那么了解金老师的历史知道说，这一年呢他是从东北调回到上海。因为之前他一直在这个东北下乡，在那待了七年。应该说他的少年和青年时代在东北度过的所以呢这次观展之后，很多人觉得说，诶，他的作品当中很多有上海的气息，但实际上也有很多北方人的性格在里面。那这张画呢实际上给我们勾勒了一个我们认知金老师作品的一个起点，也就是他的绘画实际上比我们一般人了解的其实还要早。他回到上海之后呢，更多的还是一些文学活动，在80年代90年代甚至在10年代这30年呢，他的主要的经历呢是在文学创作活动，他也拿了小说拿了很多奖，一直到12年前后这个繁花的爆火。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呢，导致他重新认识自己的这个绘画能力，出版社的负责人呢就建议他呢为小说配插图，结果配了插图出来之后反响非常好。那么金老师也是就很开心嘛，他经常开玩笑说，他说我这是需要鼓励的啊，因为别人说我画得好，那我就在想说，诶，我是不是可以画得更好一点啊？我可以试试。所以呢他就开始加大了对于绘画这件事情的精力的投入，结果呢一画起来的话一发而不可收拾。其实在过去的十年当中啊，他大大小小的作品画了将近500幅，那么这些作品涉及到小说的插图版画，丝网版画也好，或者是独版版画，还有水彩啊，最后到纸面丙烯布面丙烯，其实他的各种媒介啊非常的丰富，而他的这个绘画的语言的成熟度也越来越高，尤其是在最近几年，我觉得应该说是到达了一个很高的一个水平。我也是非常偶然的机会呢，在上海看到他的一个版画展啊，所以当时我就非常的惊讶，觉得说一个作家怎么画画这么好。所以呢后来通过朋友介绍跟金老师认识，我就提出一个需求，我说能不能看看你的原作啊？后来呢我们就去了一趟上海去看他的原作。那么之前金老师的这些作品呢也是放在不同地方啊，所以他实际上也没有系统的把他自己过去十年的作品完整的看一遍，所以呢我们是一起回顾，每讲到一件作品他都会给我们回忆当时他的一些创作的一些灵感，整个画面的一些故事等等。看完这些作品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 游说金老师要做一次完整的这么一个展览，一次有点回顾性质的展览，能够让大家呢全面的了解金老师的另外一个身份，也就是一个画家啊。我们不是说一个业余爱好，而是真正认真的创作的他过去十年的一个绘画上面的成绩。所以在设计这个展览题目的时候呢，我们最开始呢是想用梧桐与无花果啊，其实就是基于这样一个背景的考虑啊，使观众呢希望能够从这一个点出发，了解到他绘画的源流和发展变化。但是在做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毕竟这件作品到他12年前后作品大量的出现，中间有一个很长的一个空白。那么第二呢，就是说12年的这个繁花的出版对金老师意义非凡，大家都通过这部小说了解到金宇澄。正如王家卫导演谈到这个话题说，写上海啊有两个人最好，女的就是张爱玲，男的就是金宇澄，所以他是金宇澄的头号粉丝。那么这部小说火了之后，不仅仅是把金宇澄作为作家的声誉推到一个非常高的知名度，也打开了他另外一个时空，使他作为画家的身份也逐渐建构起来。所以我们在后来的考量当中，又跟金老师在反复的交流讨论，最后呢觉得说可能用繁花的题目也更合适，就是繁花不仅代表了他文学的高度，同时呢他也呈现金宇澄的另外一个向度。另外呢就是说从他的绘画风格的演变来看，可以说也是非常的繁复的。很多朋友第一次来看这个画展都特别惊讶，说这是不是个群展，感觉好像风格面貌不是很一样，确实也很多维很繁茂的一个印象。所以繁花从绘画风格的多样性来说的话也是比较切题的。所以结合这些不同的维度吧，最后我们还是商定用繁花这个题目作为这个展览的这样一个主题，大概是这么一个背景。
所以76年的梧桐与无花果代表的是一个起点，但是呢它已经不足以概括金老师后来的这种绘画上的多姿多彩天马行空的感觉。那相比之下呢，繁花就更加切题。所以我们也注意到，其实金老师并不是一个刚刚开始画画的人，从70年代到现在，这个美术生涯是有着将近50年的跨度。那下一个问题我想请金老师聊一聊，最初您是怎么对绘画这件事情发生兴趣的？
我自己有时候也会想我自己过去到底怎么回事。我只能说是一个是我小时候比较孤独，可是孤独的原因就是在这么一个小学里边，为什么一直要翘课啊什么事情。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小时候名字，我爸爸妈妈给我取的名字呢叫金叔叔，就舒服的舒嘛，我是第二个孩子嘛，生我大哥的时候就特别家里都乱套了，就很难生下来，所以我大哥叫金忙忙，就是繁忙的忙嘛。都是50年代都是提倡这种随便的名字啊。那么用了这个名字以后呢，不论是普通话念还是上海话念，就是很可笑知道吧。那么这个学校里头呢老是换班啊，一换班介绍新同学就金叔叔啊什么，那大家就会笑。所以我实际是一直是自己玩啊，自己玩有时候就不去上学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现在想想，就是说当时发课本发来比如语文数学，我第一时间我在上课的时候就第一时间就要把这个平面的两个字把它画成立体的，这是我最早的一个兴趣点。另外呢就是说喜欢看各种图案的东西，那么这和那个时代的都契合，香烟牌子啊或者剪纸啊，那都是60年代很流行的小人书啊这一块啊，有很多翻译文本都是通过小人书第一个时间大普及到。但是我从来不画画啊，从来不画，就是到了下乡的时候呢，跟朋友写信的时候会信里面画一块，比如说北方的火炕是什么样的，因为这个生活方式和上海实在差别太大，比如冬天那个厕所就是一个冰窖啊，所以呢这差别这么大，就上海人不知道嘛，就也当时也没有照片，没有什么传递，就是通过信件。那么我朋友就也没说你可以成为画家，倒是有一个朋友说你真可以写小说，注意是注意在小说这一块啊。哎，我觉得真的吗？我能写吗？然后就是在这个下乡的过程中呢，就是经常回上海来游荡啊，就是所谓探亲啊游荡。那么那个时代的人呢，都是在社会上到处混，比如说陈丹青，他就是认识了一些画家 啊，但是我呢整个这段时间我跑来跑去遇到的人都是喜欢文学的。啊，如果我现在想想，如果说我当时遇到一个画家，说不定我就画画了。但是心里一直是对美术这一块是特别的喜欢啊。包括76年的这幅画实际根本不能算是创作，就是随手画的，放在一个笔记本里边，然后有一天拿出来突然发现它。就是从繁花之前从来没有画过画。繁花是一年，就在00年的时候，就2000年的时候，我是在上海文学主持一个专栏，我突然想到啊，就是说要做一个专栏叫城市地图。因为当时00年的时候，中国大陆还没有那种图画意识。你比如说国庆节城市管制，对吧，哪条路不能走，报纸上面都是用文字表达的。比如这个公共汽车不能走了，怎么很费力。但是我当时看台湾的日本的那些报章里面，他们当时就有一种非常风趣的地图，比如说咖啡地图，就整个城市平面哪里有咖啡哪里有咖啡，它不是一个真正我们地图出版社那种地图。那么这个就启发我了，就跟作者们说，你们每个人跟我写一篇上海的散文，你最熟悉的你的街区，然后每人画一个图给我。但是的文章都写得很好，但是这个图就是一个十字线，我家在这里非常难看，知道吧。所以当时我是为其中一个女作家，我画过一幅上海的地图，上面有小孩，有立体的外白渡桥啊，有一些小房子啊，画在地图上面。那么这个就后来出了一个单行本。等到我繁花出来在收获发表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城市地图啊，所以这个是有前因后果的。想到以后我就自己画了四幅地图，这是我第一次画图，而且是准备要发表的。等到要出单行本的时候，那么编辑就说了，这四幅图好像太少了，不如再加一点。他一说加一点呢，我想起来我文章里面有很多文字达不到的地方。你比如说一个房子楼上楼下的关系，你画一个图立马就清楚了。所以繁花后来增加了16幅这个插图呢，是我第一次画画，而且是第一次是配文字做的插图。
过去学校里教过一篇鲁迅的文章叫《藤野先生》，里面有个细节每次想到都特别好笑，就是鲁迅说他学医画解剖图的时候，明明知道下臂血管不在这个位置，但是为了一种图画上的美观，他偏偏要错着画，被藤野先生指出来他还不服气。这个事情我觉得跟金老师小时候一拿到课本就要画立体字，或者特别去关注一些香烟的包装还有小人书，其实都是同一个性质，就是一种对美术上的敏感。所以金老师说，如果他早年接触到更多的做美术的朋友，可能就画画去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咱们今天这个采访的背景也许就变成，没有想到著名的画家金宇澄老师他推出了一个很厉害的小说。但是我觉得一个人在文学和艺术上同时做到非常出色，不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相反是理所应当的。比如节目开头我们讲到，鲁迅如果不写作的话也会成为很优秀的艺术家，刘半农他又搞文学又搞音乐又搞摄影，张光宇是动画设计还有工艺美术，他们不是跨界，因为这里没有必然性，都是文化上的触类旁通。这个话题很有意思，咱们后面再展开聊聊。现在还是先回到金老师的创作历程上。所以您的绘画在技术方面也都是自学成才吗？
我刚才说的就是小学生的时候，老师上课也不听讲，就涂涂画画，这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下乡画了一点什么通讯啊什么的。70年代末回到工厂，一个钟表厂呢，我去学了半年那个机械制图。啊，那么这个机械制图呢，实际是等于说某些什么剖面图啊，那个立体视觉啊这一块东西呢，等于加强了一点啊。所以说后头我画画的时候，有人就问我说：“你的透视感怎么这么熟练？”或者说什么？但对于我来说，好像一点问题也没有。比如《繁花》里面有一幅画是一个旧货店里面堆满了二三十架钢琴，我一点都没障碍的，就是把那种立体感画出来了。整幅画里面都是堆着乱七八糟家具，我觉得一点都不难。这个就是可能是我说的这个前因后果。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下乡的时候， 当时都是交换那种地下的这种书籍，整个社会书店里没有书的。当时我就有一个朋友给我看一本南京，就民国时代南京中央大学的建筑系钢笔画教程，我印象很深，这本书我特别喜欢。这些都是就是说我的一个美术的一个潜在的一个准备，或者说，但是我实际生活中呢，我从来没想过我要打算去画画，没有任何契机啊，也没有哪一个朋友说，哎，我们一起来画画或者怎么样啊，不像现在，或者还有各种美术培训班啊，爸爸妈妈把小孩送到什么美术班去，当时什么都没有的。
我总结一下，就是金老师他早期的作品，不管是东北的梧桐树、无花果，还是火炕、冰窖，都是具体写实的这个题材，包括后来给小说做的配图，也有很强的功能性。用金老师刚才的话说，就是文字达不到的地方，就要用上绘画。所以我觉得梧桐与无花果的概念刚巧就对应到了这个阶段，写实有功能性。然后金老师现在的作品呢，它充满了魔幻的超现实的色彩，就像繁花一样抽象多姿多彩，风格多变，而且可以接受一种开放性的解读。这里面呢也体现了金老师创作上的一个变迁。那谢老师在策展词里也提到，就是希望通过这次展览去勾勒金老师的变迁。所以下一题我们请谢老师您具体谈谈，就着变迁这个话题来聊一聊，您是怎么看待金老师的不同的创作阶段的？
其实很难说金老师有特别一个线性的阶段的划分，像很多的天才艺术家一样，出道即高峰，金老师呢，其实从一开始画画，成熟度就比较高了。那么当然呢，如果我们认真的把他的画读过来，看过来，还是能够看到他的绘画艺术确实是越来越成熟。大概如果我们笼统去分的话，可以看到早期呢，他更多的还是在一些小尺幅的创作，以书籍插图、小幅的水彩画作为他的一个主要的媒介啊，和他的一个题材。那么大概从16年之后，这个时候他已经开始尝试用更多的用丙烯的方法去进行创作，有在纸板上面的，有在布面上面的去创作，尺幅也越来越大，题材也越来越丰富。他已经开始意识到怎么样去有一些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关于绘画语言的设计。再从18年19年，尤其是疫情之后这几年啊，对他的风格的演进啊，可以说是起了很大的一个发展。从类型上来讲的话呢，我们大概可以看到三大类。一类呢就是偏写实一点的，这个写实有可能纯粹用线条勾勒，近乎速写的一些方式，有一些呢可能它也是有这种写实的造型的色块的方法去塑造的，更多的是对过去故事的一些回忆，一些追溯，当然它会加一些想象，加一些变形也好，夸张也好，但是基本上还是以有现实生活支撑的。那么第二大类呢，就是它这种超现实的，很多是属于像幻想或者是梦想，虽然有现实的一些基础，但是更多的是基于他自己的一些想象，这是不存在的不真实的一个景象，那么他把它创作出来。再有呢一大类呢，就是没有去呈现一个事件或者是某个片段，而是取一个单独的静物也好，或者人物也好啊，去呈现的一些概念在里面，一些观念在里面。所以呢我们看他的作品基本上可以分着三大类去看他。但是要说明一点的，金老师真的是一个同时能够操作不同风格的艺术家，他同时能够在同期画一些具象的，但是呢他也会画一些抽象的，有的时候他使用纯线描的方法，有的时候又使用那种铜版画的方法创作，有的时候又用真正的严肃的油画技术或者是丙烯画的方式在进行这种创作，有一些呢又像国画或者水彩的创作，他真的是可以同时用很多种不同的方法。我想更多的还是满足于他的一个创作目的，或者说希望表现的一个内容。
谢老师说金老师的这个创作涉及到多种的媒材，多种的风格，但是重点还是服务于他的创作目的，表现他希望表现的内容。这就让我们联想到前面说的这个文学家画画的问题，不光是鲁迅，还有我们了解到像雨果、格拉斯、泰戈尔，他们都属于美术能力非常强的作家。所以我们下一个问题还是提问金老师，就是您的绘画有没有受到这些人的影响，不管是在文字方面还是图像方面，有没有什么很大的作家或者画家明显的启发了你？
影响是肯定有的， 我现在整理不出，或者说没有一个明确的特别深刻的让我能够去模仿他的这种程度还没有到，所以我一下子想不出来究竟我受了什么影响。也有人问我说这个画是不是像谁谁谁，后来发现我这个艺术家的东西我都没看过，所以这个问题是很难谈的。但是我有一点，我就是觉得刚才说了，我是一个没什么规矩的人，实际是一个碎片化的东西。他实际的兴趣还是在一个文学上边，或者说是一个在我人生经验上边。我觉得诶，这个东西没有人画过，我要想办法画，我只在这个范围里面考虑事情。比如有一幅画是一只手把那个一个公寓房子拎起来，下面有半个人的女人的面孔。这个房子是我读中学的时候每天经过的，叫艾斯公寓，它是吴达克设计的。我就特别想画这个房子，但是要画这个房子呢，问题就来了。因为画建筑啊，它要不就是建筑系的这种钢笔的画法，要不就是学院派的风景水彩啊这种画法。这两种画法，第一个我是没有任何兴趣，第二个我都掌握不了，但是我内心里面又想画它，所以说变成一个情节。但是有一天突然想起来说，如果我画一只手把这房子拎起来怎么样，那么这个效果就产生到什么，就是说不再去注意这个房子究竟画的合不合规矩，而是一个戏剧性的一个方法。那么这个就变成说让我自己包括观者不去注意你的线条究竟怎么样，就是看你的构思的问题了。所以说这个才是我的一个兴趣点，我一想到这个我就立马要画了。我通常画一幅画都是要想清楚了，就是说它有没有让我激动的东西，如果没有的话我画出来肯定不好看。就像有一幅画画一个沙发，沙发下面都是海里的鱼啊或者什么，这幅画也是这么一个原因，就是说这个沙发是我家里的，上面有各种颜色的靠枕，那么有一天呢我就打算画它，画它画到一半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把握不了啊，因为这个有很多褶皱，有很多色彩，这恰恰是我不能做的事情，我就把它撂在那边大概有三四年。那么有一天翻开看，看到这一幅东西呢，我突然觉得就是说如果把它改一下，改成这个沙发上面都是海浪，里面有很多鱼，然后这沙发下面也有鱼，然后背景是一个海边的，前边是地板，那么这幅画就活起来了。所以说我的一个兴趣点都是在一个必须是我能够做到的，或者里面还隐藏了一个有那么一个故事线索在里边，才会引起我的兴趣。还有呢，就是我阶段性里面有一段时间很早的时候画完繁花的时候呢，我有时候想想我在农村里面当时养马什么的，印象很深的就是马要换那个蹄铁嘛，换蹄铁的这个过程，诶，我想大家不知道。所以我有一个阶段是专门画那种一二三四的这种分解图，画过一堆，我放在我的一本叫洗牌年代里边做插图的。比如说割麦子，割完麦子之后这个麦子怎么把它堆成一个麦秸垛，它有步骤的，一开始一堆麦子，然后把它绑起来，绑起来之后十字花怎么摆，比如说砌砖砖墙它有各种花纹，这是怎么做。还甚至画过一幅说怎么做沙发，一开始弹簧怎么绑，有一个流程。然后我的有一个朋友，他是新加坡人，他是这个我们上海世博会的新加坡馆的他的设计，他挺喜欢我的画，他说老金你怎么会画这种东西，等于说这种分解图啊，就是说是很低级的一种说明书的，像宜家的家具说明书这种，你怎么会画这个，但是你画的就是挺好玩的。就是我是说什么呢，我说是因为大家不知道没有人知道这个马是怎么定蹄铁，而且这个蹄铁呢有冬天和夏天两种，冬天它中间有三个支起的这个防滑的，这个夏天是平的，这是一个阶段。但是这个阶段呢之后，你比如这几年来我就发现我原来画的这些图实际已经失去意义了。如果换成现在我不会画，那是为什么知道吗？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网络发达以后，什么东西的制作网上都给你分解的一清二楚，你要做旧家具、吹玻璃艺术品， 做各种木结构的屋子，怎么打铁，我打铁的分解图都画过，打镰刀怎么加钢都画过。在我们目前这个阶段，实际是一个信息量爆炸的阶段，整个它会冲击到美术，冲击到文学。我现在越来越意识到什么，这绝对是一个网络改变了整个世界。谁会想到手里拿一个手机可以做过去20天的事情，他今天一天就给他办完了，那种快节奏。而且是什么呢，是历朝历代到现在我们今天的受众是最聪明的人，这个世代的人是，尤其年轻人是太见多识广。包括你说学院派的艺术，我也挺喜欢，我也很熟悉啊。但是现在我再去看过去18世纪有一些端端正正的那些画，我自个都觉得不好看啊。因为有了照相了以后，有照片之后啊，通过这一代一代的更新，你到现在你去看藏家，他收藏那东西我们根本就看不懂啊。但是你必须要接受，我一直讲的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盯着年轻人啊，一定要盯着他们，你们年轻人也要盯着比你们更年轻的人，他们在干嘛，这个就是世界的将来。在这个情况下面，作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手头的事情，我觉得经常会要想到将来会怎么样，还是一个夕阳产业，或者说是一个死弄堂，那种死弄堂的事情不要做了。我说一句功利的话，只有年轻人会买单。我有一年我去台湾那个诚品书店的接待我们上海出版代表团，诚品书店的老板，这一场我特别感动。他现在已经过世了，他新开了一个诚品书店，诚品书店一楼全部都是一个一个玻璃小柜子。他说我一年不知道要亏多少钱，但是我就是为了年轻人，让他们每一个人做的东西能够摆在我这里，说不定他说他成为将来成为一个艺术家呢，我亏这点钱算什么，他自己可以说了算，他是老板啊。哎，这个事情给我印象很深，就是说他这么大年龄的人，他说了这句话，我就知道他在关注年轻人。
这个回答说实话有点出乎意料，因为我刚才想问的是有没有什么过去的比较重要的艺术家在影响金老师的这个创作。就金老师的回答呢，来自过去的启发是潜移默化的，很难去具体的区分谁在起作用，但是它更重要的着眼点在于未来，在于年轻人的兴趣和时代的潮流。这个理解我觉得非常重要。我们刚刚提到鲁迅，提到张光宇、刘半农，当然那个时代有好多这样的人，都是一大堆身份，很多头衔。但身份和头衔的背后，他们有一个共同点，用现在的话说，他们都是潮人，就是一直站在文化潮流的最前沿。因为在他们的时代，白话文学、现代诗、西方音乐、版画、工艺美术，还有摄影、电影，这些都是最时髦的东西。包括之前节目我们还聊到说陆羽是茶圣，但他搞的东西戏剧、佛教和茶在唐代就是最时髦的东西，所以如果陆羽活在现在的话，他兴趣未必在喝茶上。所以我们说陆羽搞茶，鲁迅搞版画，张光宇搞动画，费穆拍小城之春，表面上是茶人、动画人、电影人，但实际上他们关注的是潮流，是前沿文化。等这个东西定型了、成熟了、不新鲜了，他们可能就不玩了。就像金老师说，70年代在东北要告诉上海人什么是火炕、什么是冰窖，那画画就是最好的。可今天我们有互联网、有短视频，有无数的人在拍，你再去画这些东西就没意思了。所以它也在变，要寻找新的东西。所以经常有人说中国的电影、动画、摄影都是第一代人搞得特别好，然后就一直走下坡路。我觉得道理就在这里，因为这些东西后来不在潮流的最前沿，那很多厉害的这个文化精英他就不玩了。所以作为艺术家或者说从事文化领域的人吧，最重要的是你内在有什么样的思想，外在有什么样的审美，你在引领潮流还是追随潮流，这些非常重要。至于你的身份、你的头衔，你是画家还是作家、摄影师还是电影导演，这个其实不太重要。
实际现在这个时代就是一个洗牌的年代，什么东西都乱了，就是因为这个网络产生信息爆炸以后，现在的人尤其年轻人是最有文化、最见多识广的，任何的门类、多元的门类它都里边还分出好多分支。我有个阶段经常看那个多肉类的那个粉丝群，原来里边还分几十种那种发烧友，他专门研究这个、专门研究那个。你想想看，我原先刚才说的这个打镰刀啊、做什么东西这种分解图， 现在完全失去意义了。在之前我们艺术宝库里面所有那些东西它真的会老化的。
啊，非常感谢。所以说金老师的阶段演变其实也是跟着大环境的变化而变的。为什么从梧桐、无花果这些具象转变到现在很多的这种魔幻超现实的题材上，外部的这种数字技术、传播环境的变化也影响到了金老师创作兴趣的变化。其实虽然我们聊的是画画，但前面也说到，归根到底金老师创作的兴趣还是在文学上。比如说他的构思并不是从传统的美术方法，从色彩、光影、透视这些方面去出发的，而是首先要按照文学的办法确定一个独特的视角，有了独特的意境、趣味或者戏剧性这样的立足点，他才认为值得去进行一个创作。这是为什么我们去看金老师的绘画也能够感受到很强烈的这种文学的质感。那这样一来刚好就过渡到了我们的下一个话题，也就是文学和绘画的关系问题。金老师他作为创作者，我们看到他是很自如的在两重身份当中切换的。所以下一题我们主要先问一问谢老师，就是您怎么理解文学和绘画的关系，特别是在给金老师办这个展的过程中，有没有觉得金老师他作为作家，他的画和传统画家会有什么明显的区别呢？
文学和绘画实际上是两件事儿，虽然一直是相辅相成的，经常同时出现，甚至我们知道说最早的绘画都有一定的叙事性，比如我们看史前的一些绘画，它对原始社会部落的生活它会有一定的呈现。再到后面文字出现了，文字就替代了绘画的叙事功能，那么绘画慢慢的成为一种表现心情、表现个性、表现旨趣的一种方式。但是呢，绘画的这种叙事功能是一直存在的。我们看历史的话，你会看到绘画的地位呢，实际上是比文字的地位是偏低的。在古希腊的时候，古罗马的时代来讲的话呢，画家都会被认为是工匠，那么文学家、诗人在那个时候的地位是很高的。再往一直到文艺复兴时代，这个画家的地位才真正上升到跟作家平起平坐。那么在中国其实也是如此啊。我们看到虽然宋代的时候苏东坡提出文人画、诗人画，但是他是作为一个文人或者一个诗人争取画画的这么一个话语权，但实际上那个画家的地位呢是看不上的。如果我们看更多记录就会发现，其实画家的地位还是低于这个诗人的啊。我们中国也是一个重视诗的国度，对吧？但是苏东坡那个时候呢，文人对绘画这件事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文人画慢慢成为中国绘画的一个主流。尤其是元代以降，明代，我们看明代绘画有很多叙事性的功能，很多的这个画家又是作家又是诗人啊。比如说像唐伯虎、沈周，在他们那个时代，你如果恭维他是画家，可能他不是很开心，你要首先说他是个诗人他会很开心，他们诗确实也做得很好。如果我们研究名诗，沈周啊、唐伯虎啊，都是首先要提及的一些人物。所以从这点来讲的话呢，文学绘画又不同又交织，这个事情慢慢的发生变化呢，实际上是到了这个近代以来，出现了很多又是很好的画家又是很好的诗人的情况。尤其西方你看，像这个浪漫主义诗人布莱克，对吧？他既是一个大诗人，同时他也是浪漫主义绘画的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包括拉斐尔前派里面，对吧？罗塞蒂他们画画画的也很好，诗也做得很好。20世纪这种情况也比较多。最近的案例比如说像这个鲍勃迪伦，对吧？他又是歌手又是作家还是画家，这种情况在西方是很普遍的。但是呢，绘画这件事呢，它跟文学毕竟是分开的。塞尚也明确讲过说，你要是还想着文学这件事，你的画画是画不好的。他讲那个的前提是因为呢，写实绘画也好，新古典主义也好，那个时候没有照相机，我们怎么来理解那个时候的历史社会？我们只能通过那个时候的绘画，他们用这种写实的方法给我们保留了16世纪、17世纪、18世纪、19世纪当时的这些图景。但是如果20世纪还这么做，那么绘画就没有发展。所以塞尚提出这样一个论断，我们不能再这样画了，我们可能得重视绘画本身的那种趣味。所以图像绘画就开始兴盛起来，你有很多时候看不到这个画家在画什么，但是他可能更加重视他的心情，重视象征，重视很多其他的一些意味。
等于说文学和绘画是两件事，但是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文字可以有画面感，画也可以有叙事性。而且绘画里的叙事性在历史上一直扮演一个很重要的功能，但是进入现代社会以后，随着摄影摄像技术的普及，反叙事反而成了绘画的一个主流。
确实随着艺术向现代世界发展，战后比如说抽象表现主义，或者是像罗斯科呀，像德库宁啊这样的抽象巨匠，成为我们战后艺术的代表。我们中国也是正在出现一个抽象繁荣的这么一个语境当中。在这种情况之下，好像抽象艺术才是好的，观念艺术才是好的。其实叙事性一直是绘画很重要的一个门类。所以在这个维度下面，我们再来看金老师的绘画，就更加感受到它的稀缺性和它的独特性，尤其是在当下的一个意义。就是我们现在如果放在一个当代艺术视野里面去看很多画家的这种叙事性，它是一种弱叙事性，是一种碎片化的孤立的叙事性。但是金老师的画里面的叙事性，它是一种强叙事性，它的细节非常的丰富，关系非常的复杂，特别耐人寻味，它的意思是一层一层出来的。前两天尹吉丹老师来看这个展览，也特别提到说金老师的画有两种特质，一种叫天真质朴，就是特别有真趣的那种感觉，另外一方面又叫这个，他打了个比方叫老奸巨猾，这个说法它不是个贬义词，它是形容它的复杂性，就是它其实很深刻，背后有很多的考量。那么还有像苏新平老师今天来看展览也提出，他说他的画真好，很多局部拿出来都是一张好画。哎，我说这个比方跟王家卫导演的评价金宇澄的小说也是类似的，他说老金你的书应该写十本，但是你就一本就写完了。金老师开玩笑说这是对他的褒奖。就大家有共识是什么呢？就看完他的画觉得说这里面的意思特别的绵密丰富，他不是说一下子就让你看完了，而是说你每次看你会有新的感受，这个是很难达到的一个水平。如果从叙事性的一个角度去看的话，就是它的这种叙事是丰富的、结构化的，然后是一层一层的，彼此之间似乎还是有关联的，从而构成一个很庞大的这样一个叙事宇宙的这么一个图像。这个是很多纯粹画画的画家可能不太具有的一种特质。金老师自己也讲，他说我的每张画一定要让我有兴奋点，像写小说一样，如果他写没有快乐他不会去做的。所以每一张作品他一定是有一个事情打动他，让他开始起笔，所以他很难不跟文学发生关系啊。每一张画背后都有一个没被写成的小说的故事。有一张小画叫麦地午餐，我们看这张小画不大，巴掌大小，但是呢内容非常丰富。我们看到金灿灿的麦浪，麦地中间有一个桌子，上面放着很多的面食，有包子呀、馒头呀，很丰富。这样一个图像背后它是个什么故事呢？它是讲那个特殊的年代，为了激励大家去割这个麦子，管理者呢就在这个目标地放这么一桌子食物，谁先割到那么谁就吃，那么你年老力衰者，你再割完的时候你可能就没有了，或者就很少，实际上对这些人是很不公平的，很不友好的。他实际上表达了一种人道主义的一种同情。那么这种事儿，其实呢如果有具体的时间地点人物的名字，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故事。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这样，上面并没有人，你看到的只是一张小画，非常岁月静好很安静的一张画，它的背后呢其实它是有这样一个故事在支撑的。这个我觉得是金老师的这个画特别感人的一点。我昨天来了一位藏家朋友，他也是很震撼，他说如果就叙事性来说的话，他说可能他是最好的，就是在当代。所以尹金亮老师才用剧场来形容我们这次画展，他觉得感觉好像一幕一幕的，好像此起彼伏，好像就是每看一张画就好像在阅读一篇故事啊。所以这个一点来讲的话，我觉得是他的一个很过人的之处。
所以金老师的画虽然一眼看上去现代性非常强，但是内在上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价值，就在于重新连接了绘画的叙事传统。用金老师自己的话讲，他的画里必须有一个事情。作为优秀的作家呢，金老师他用图像去讲故事的能力自然也非常卓越。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具体的去聊一聊金老师画里的故事。刚才谢老师给金老师的画分了三大类，我这里也是按照自己的理解把金老师的作品概括成三个类型，这个分类不太严谨，但是有可以聊的地方。那第一类就是以繁花的插图为代表的，叫做文学插图。第二类呢是以上海景观为主题的一些作品，包括一些建筑街景，也包括一些微观的生活场景。然后第三类就是一些超现实的想象，同时我觉得也是人文关怀特别突出的部分， 这一类的主题和风格就是包罗万千，故事性特别强，而且大量的会涉及到各种符号和隐喻。那咱们就分别聊一聊吧。首先就先说说这个文学插画的问题。其实金老师刚才已经提到了最初给杂志还有给繁花这个小说画插图的渊源。这里呢，我把这个问题放大一点，就提问金老师，您在整体上是怎么看待文学插画这个东西的？而且您长期在文学杂志担任编辑方面的工作，你是怎么理解这个文字和绘画的组合关系？
实际上我们接受的小说这个样式啊，无论是从中国小说过去叫绣像嘛，还是西方小说啊，像包括狄更斯的小说啊，当时都是有插图的，就是文和图的关系非常紧密。尤其是中国书，它的课本啊，木板雕刻图和文都是雕出来，它就是亲兄弟关系。但是呢，它到了2000年之后，它已经没有一个插图配插图的意识了。这里边有很多是因为一个经济原因啊，经济原因是指什么呢？就是说因为你画一幅插图没有多少稿费，那些画家过去画连环画，连环后来也不行了，然后开始为文学插图，文学插图没多少钱，所以都纷纷改行不干了这个事情，这是一条。还有一条呢，就是说你画插图的话，你要阅读大量的文本，比如一个小说你要配三个图，然后你画出来的图你要给编辑看。因为我的上海文学里面到现在为止，我们打头一个中篇一个短篇都是用配插图然后联系去来画。那我自己会画画以后，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困难。因为为什么？我理解的我在这个地方应该画一幅，但是你拿给编辑看，编辑就会心里面嘀咕嘛，说怎么画在这个地方配一个图啊，这个有什么价值啊。所以说我自己想的就是说，只有说我自己写的小说我自己配图，你们没话说了。因为我后头我画了繁花之后，也有一些很不错的作家说，哎，老金啊，你帮我小说配一套图嘛。我想了一晚上，我第二天回绝，我说我实在不行。为什么？我就想到这个问题，我还要费心费力读这个小说，读完之后我画出来说不定你不高兴你不喜欢，只有我自己可以做主，我在这里配一个图。至于说上海老一辈那种画连环画的，连环画到后来不行画插图的，插图也不画了，有一个叫谢春衍的老先生，我当年开第一个画展的时候，他谢春衍就跟我说，哎呀老金啊，我们都不干的事情你怎么就干起来了。这个就是刚才我说的，是我是在为自己啊，为他人做是最困难的，他们到最后也就没劲嘛，对吧？我花好长时间给你画。但是过去呢，你比如说过去是出版社的行为啊，比如通版化，过去的那个西方小说都通版化，中国小说都是老板自己说的，我们雕西厢记我们要多少幅，它有一套规矩在。现在是没规矩了，现在你说出版社长篇小说编辑不可能说帮你配图，他自个又要花钱还找不到人，说不定还不讨喜，干脆大家就不管。
金老师刚才讲到狄更斯嘛，当时有个很有名的插画家给他配图，后来那个图出来之后呢，他说我不要用，他会干扰我的读者读这个读我的小说。
是这样。
所以人家配的图他们作家未必满意。
对。
这个就是一个矛盾。这个是很大的矛盾，就是说作者和编辑或者说出版社老板。
其实邀请您给他画插图的那位作者，他是在邀请您共同创作。他不是让您给他配个图。
那倒也真不是。而且我哪有这功夫，我看那么大一个东西然后我来画个四幅图。对吧？我后来想想，我所以一晚上，我第二天想，不行不行，我得回绝他，啊，这个吃力不讨好。
所以昨天晚上有一个学者就讲嘛，他说你要把西方文学史全部搞清楚是很难的，因为那小说你得读一遍，你大概才了解，你读得完吗？
对
吧？
对对
对。他说这艺术史是相对容易的，因为图像一眼看过去，大概就知道它什么样子了。
啊，这个好有道理啊！就是聊美术的人永远比聊文学的人要多，看书确实费时间。这里我做一个小总结，从源头上讲，小说是一个大众文化，在大众的层面里，图像呢肯定比文字受欢迎，所以不管是中国的绣像还是西方的铜版画，跟小说都是亲兄弟的关系。其实我自己从小读过好多的外国小说，今天很难把所有情节都记下来，但里面有些插图应该是永远都忘不掉的。而且金老师刚刚说了，再好的文字也有到达不了的地方，所以这个时候呢，自己给自己的作品配插图就非常有效果。 我回头放一些金老师的文学插图在 show notes 里，大家体会一下。特别是看过《繁花》小说的朋友，应该都会理解他的这个表现力和趣味性。那以上就是关于文学插图的部分。接下来呢，我们聊一聊第二个类别，就是所谓的上海景观。前面谢老师也提到，王家卫导演正在改编《繁花》的影视。他说金老师的《繁花》和张爱玲的作品一样，都是关于上海最真实的文学，不但写出了上海的面子，也写出了上海的里子。那非常巧合的是，金老师自己在《繁花》这个小说的结尾也有一段外国人要拍上海电影的情节，他在这里呢就借小说里的角色沪生和阿宝的对话，调侃了很多对于上海的刻板印象。他们说乡下人拍上海就只能拍外滩十里洋场，但这是洋人的天下，跟上海人没有什么关系。上海滩拍许文强根本就是香港人，还有什么夜总会、大腿舞、斧头党、黄包车、女人要穿旗袍、瞎子摆册子摊，都是对上海的刻板印象，也就是上海的面子。那什么是上海的里子呢？文字上金老师您已经用小说呈现过了，所以这里我们的问题是在绘画上您是怎么去表现所谓上海的里子，也就是刻板印象之外的上海。
因为上海是一个人人都可以去的地方，而且上海刚才繁华里面这一段写的就是说上海是一个公共财产啊，什么人都可以来拍上海的电影，包括许文强啊，包括什么上海滩啊都可以。它有一些标志性的东西，什么外滩啊、和平饭店啊，什么什么，有的都已经用烂了。但是呢，我所认识的很多上海人，有一个上海老太太说，我一辈子都没去过外滩啊，他就对他自个的这个弄堂里面就特别熟悉。所以说我不是去理性的说我要表现上海，不是这么一回事，就是说我是要表现我眼睛里看到的某一块地方。就像上海是一个，我一直说的上海就像一个原始森林，你根本看不清楚的。和平饭店是个公共财产，中国人外国人都可以拍，有什么意思呢？我是说这个森林里面我只看清我周围这些植被，两个平方米的有哪些小的植物，有哪些动物，至于远方有一个黑影子过去，我都不知道它是一只大象呢还是一只猛犸，我不知道。所以这个话呢，包括福克纳说的，我一辈子就是在一个邮票大小的地方，这是对的，因为这是你熟悉的地方。我根本不是说我要表现这个上海，我是一个小的局部。比如说这个静安寺，它就是从百乐门的背后看过去的，很多人都不知道这是百乐门，但是正面的百乐门就没意思了，对吧？大家都知道嘛。还有一个就是说我要特别一点，这个是做文学还是艺术，这是有共通的，就是说个性的东西都包含在这个地方。那么像上海的标志最明显的就是外白渡桥啊，上海大厦、和平饭店，过去有一个旅行袋嘛，上面写上海两个字，那人人可以来打卡。现在变成叫武康大楼啊，武康大楼过去连个 人影子都没有的哎，现在真是莫名其妙。所以我刚才说的这个才是落实到个人身上，它就是邮票大桥这么一块地方。
对，我想到马丁斯科塞斯前几年有一个很有争议的发言，他说超级英雄电影不是 cinema， 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有作者性的电影，而是 theme park， 一个主题公园。其实就像金老师您说的，和平饭店也好，武康大厦也好，百乐门也好，都具有很强的主题公园的性质，强调的是让所有人去看到同样的东西，获得同样的体验。但是文学和艺术有不一样的追求，他们都要强调去发现不同的人，发现不同的眼睛，看到不同的东西，或者说同一个东西大家都看到了，怎么产生不一样的理解。就比如刚才说金老师画静安寺，他就要给大家一个不怎么熟悉的背面视角。还有一个画我特别喜欢，金老师说他有次过马路的时候发现路很窄，但是两边的梧桐树都长得很大，然后他就想再过100年这个树再长下去会变成什么样子。于是他画了一个画叫做理想，里面的马路是被巨大的梧桐树所挤压，然后变成了机场里那种自动传输的步道，步道上呢很诡异的出现了几匹马，但是路两侧的建筑还是很传统的上海民居。这样一来，他又通过道路的变化把上海的变化给呈现了出来，而且也表现了今天的上海似乎也存在着一种不同的时间线、不同年代线并存的这样一个魔幻的感觉。其实这个也是文学，而且是基于长期的生活观察才会看到的东西。
就等于说最近人家就问我说，老金你为什么老是画那种 服装店的那种模特，没脑袋的，然后又不像人不像东西，然后跳舞啊，我的舞蹈啊，我后面几幅画、啊、都是这样。我说我也没有一个大志向说我要描写上海什么，就是我生活中的事情。我家住在那个富民路嘛，来来回回看到的，包括刚才您说的那个巨鹿路那个边上梧桐树那个，是我每天上下班都经过的地方。上下班经过的地方两边都是服装店，小店，小店里面都摆着这种没脑袋的这种美女啊。那么时间长了就会做梦都会做到嘛，这变成一个条件反射，它概念里面就告诉你说这才是真正的美女。所以我到现在我还在画这些它里面产生的变化，而且这个是没有人这么画过，画比较集中的这些，还有甚至于是我是觉得连画他的服装都可以不画了，就画他的那个人形的，这么下边是一个铁腿的，但是他摆在一块的话，你去看他好像真的是有生命，实际落实到个人的所谓创作上的话，他肯定是生活的反应，他就来回在这里走，你不看都不行。
嗯，您刚刚说因为看的太多，所以在潜意识里，比如说橱窗里的衣架模特反而就变成了代表美女的符号，所以这个就涉及到现代艺术里面特别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符号语言和图像系统的问题。我这里举一个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波伊斯。波伊斯他自己老爱说这个故事，说他二战的时候开的飞机被击落了，坠落在克里米亚草原，幸好呢被游牧的鞑靼人给救了下来，这些鞑靼人用油纸帮他愈合伤口，用毛毯给他保暖，在油纸和毛毯的保护下，波伊斯他捡回了性命。所以后来油纸和毛毡就变成了波伊斯自传性质的符号，去代表生命、救赎、治愈，也代表前工业时代的这种游牧生活，在他的作品里反复出现。所以专属的符号和图像系统是现代艺术很大的一个看点。那我们看金老师的作品，他也有很多自己的符号，像刚才说的模特、手还有马等等。所以接下来我们想请金老师能不能结合一些具体的例子来谈一谈，您是怎么去构建这些绘画符号的，这些隐喻都是从何而来？
我说的就是某个阶段，或者说画了很多马什么的，非要把它画完了之后，就是要过一个瘾的感觉。所以说这个又是一个跳跃的东西，这是一个感性的东西啊，这种成因到底是怎么会形成，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像这个我这里有两幅，就是用马克笔画的那个直线条的马的这个，实际我画了有十几幅啊，这两幅是最大一点的，然后就过去了。马的线条它有好几种，那么最近这段时间我就觉得这个热度已经过去了，转移到别的地方来。那么这个究竟是怎么形成的，我自己也讲不清楚。昨天上午也有小朋友来采访，我就说关于马的这一块呢，我说我写过一篇挺不错的一篇文章，叫马语，马的语言，就是马语，就是我就描写了这个我年轻时代和这个动物之间的关系，而且是到了我老年时候我就非常痛心，因为人是特别残酷，人对人也很残酷，人对动物是更残酷。那么有个马场老板都看了，都说哎呦，他说老金怎么这么知道这个我都不知道的事情。我说你们怎么会知道，你们现在养马的都是特高级的贵族马那种，我说我过去那种都是乞丐马，就是都是农村里面直接用的。现在因为马的可能文明程度的提高啊，就是说会一匹马本身是上亿都有可能，但是同时你到边远乡村你还是会看到这个动物特别可怜啊！你包括你说像茶马古道，我就特不愿意看，那是为什么？因为茶马古道上面这么崎岖的山路，上面都是一个一个马蹄坑的印子，这些小马天天背着那么重的东西，但是人对他们毫无感觉啊！我这个话题扯开了，我就说可能这是一个文明程度进化有关。你比如说鲁迅时代，我记得鲁迅有一篇杂文里面他都有点嘲笑这个上海租界条例，因为上海租界条例里边有一条啊，意思说鸡鸭不能盗林，西方文明进入上海建立一个西方标准的城市马路状态，中国人一看原来马路有这么平啊，房子盖得那么好，因为中国本身本土的有钱人都坐轿子，普通老百姓就光着脚下雨，就像马路上一片泥泞啊， 是在这么一个状态下西风吹来，然后它成了一个租借条例，你现在去看这个租借条例你会发笑的。它比如说其中有一条说，马路上种的树不能当柴火烧，这个话就是说的你现在看看就是很好笑，就是说原来当时中国人就一看马路边上有行道树，他以为是在山里面，他去砍一点柴回去烧火用了，鸡鸭不能倒立。但是在30年代的时候还是不能理解，要到我们现在我们能理解了，那些鸡鸭挂在自行车后面太可怜了。哎，还有一段时间五六年以前还有一种叫鹌鹑嘛，现在没有了。鹌鹑就是一个一个把整个皮扒掉，这个鹌鹑还站在那里浑身冒热气，这种野蛮程度啊，现在没有了。但在十年前还有，可见我们的文明程度是很缓慢的。当然我今天说这个是有点跑题啊，但是因为我说的是我喜欢画马嘛，就是有这么一个思考过程。
没有没有，您说城市让我想到王家卫的电影。我记得我小时候大家只要说起王家卫第一句话就是看不懂，那这几年渐渐的没人说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电影不管是古装片也好，年代戏也好，经常表现的其实是一些都市人的心理和情感状态。那90年代的中国人有多少人体验过都市生活，所以你当然看不懂。但现在的年轻人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他们是很容易就能明白的。
北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作家叫迪安嘛，他爸爸妈妈也是作家，我都跟我很熟，他是80后，他对城市的理解，他说了一段话我就特惊讶啊、哦！他以前是留学法国的，他说我很想念北京啊，很想念中国啊。他说我一看见高速公路立马就想到中国大陆了。哎，我说这个是按我们的说法应该是比如你中餐或者吃一个什么饭你想到，他看见高速公路就会想家，这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我看见麦当劳我就想家了。那麦当劳世界各地都有的嘛，对不对？哎，可见年轻一代他的变化，他这种欣赏的理解的感受的，我们这个代沟太深了。它是什么呢？因为麦当劳啊或者什么，它肯定是在北京的时候就老是去麦当劳，所以说一看到麦当劳就想到它的这个东西的象征意义，是我们理解完全不同的。但是作为我们这一代人的话，我就觉得这两样东西怎么就能代表我们呢？对不对？哎，这个是年龄层。
我觉得太合理了，因为在家我才会吃麦当劳，出去旅游出门在外我肯定要吃当地的食品，怎么会吃麦当劳呢？所以麦当劳代表家乡，这个太合理了。所以我们说回绘画符号，刚才说的马的符号也是来自金老师的生活，对于农村和城市的体验，对于文明和野蛮的思考糅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自己的东西。这一点跟 Boys 是完全一样的。其实我记得金老师还有一张叫做1933年第一屠宰场，这张画也是很明显的，画的是老上海的杀牛公司，整个画面的风格比较的阴暗冰冷，它表现的就是无数的牛非常安静毫无感情，而且是非常顺从的排着队，很有秩序的走向死亡终点。这个画面有很强的工业感，就让我联想到杜塞尔多夫的贝歇夫妇，他们做的叫做冷面摄影。就在城市人的眼里，这些牛不是生命而是食物，或者说是食物制造业上的零部件，这就是城市的无情。可是前工业时代也有前工业时代的残酷，像金老师刚刚说的鹌鹑也好，茶马古道也好，可能这个东西还是人类本身的残忍。这个话题是普遍的，但是金老师的表达和他年轻时的经历有关，和上海这座城市的这个城府变迁也有关，这种表达是非常私人的。那么下一个问题，我想请谢老师也聊一聊，就是您对金老师画中的一些标志性的符号有什么看法？您是怎么理解这些符号的？
比如说他经常用的一个物象就是手，有一幅画叫静安寺，这是他特别喜欢的一件作品啊，因为建筑老师就住在静安寺的附近，我们会看到说有一双大手把这个整个静安寺给托起来了，对吧？这个令人印象深刻。还有一幅画叫北风，也是两只大手把这个公寓啊给进入窗子里面啊，把整个的这一片全部托起来。那么在楼上呢，我们会看到一些小品里面也有手的意象的出现，有一张手提花，也是一只手在上面提着，下面两只手在捧着这束花朵，就类似的很多这种手的意象。所以这个手呢，它也是意味也比较丰富，有时候代表一种外在的力量，这种力量能够去左右很多事情，去控制很多事情。 那有时候可能又代表了一种不安分的一种情绪，不是去控制，而是去挣扎，去突破，或者说单纯有的时候只是为了把某种想法进行呈现。比如说一栋欧式建筑下面有一位女性，这只手的作用就是要把这个房子给它拉起来，然后让这个女性的形象露出来一部分。她其实是表达的想法是说房子跟这个女性的一些想象或者一些观念产生某种关系。那么这个手在这里面它并不是某种力量如何影响了整个的画面，它实际上是扮演了一个功能性的存在，实际上重点在后面。所以有的是为了绘画本身，有的是在里面扮演着一个重要的主角。比如说还有他的一张画，他画一个书房，那那张书房也备受很多朋友的喜欢，那里面有他自己的形象，还有画绒画，他又画了一个书房，书房的右下角有一只手破门而入然后出现了。今天苏老师来看的时候就说，哎，这个局部特别好，其实可以单独把这个局部放大就会是一张非常好的画。还有他也很喜欢猫，很多画里面都有猫的存在，有一张叫做上午，这个猫在等待着日出，那么完全是猫的一个背影啊，它用铜版画线刻的方式呈现啊，非常的妙。还有一张画就是纯粹就画一只慵懒的猫趴在它的作品繁华上面呆呆的注视着你我，这种猫的形象也是比较多的。我想对一个艺术家来说的话，有的时候他需要通过反复的出现让观者去方便记忆也好，或者去认知也好，同时它也是一种象征啊，或者一种隐喻的媒介，去表达他想表达的一些意思。古往今来这种方法是反复常用的，金老师在这一点来讲与其他艺术家我认为并无二致啊。跟别的艺术家区别之处的就在于说他的这些作品背后有他强大的一个个人的想象的，我们讲叙事宇宙的世界的一个支持，他不是零散的啊，他会在金老师的文学或者他的生活当中会去出现的。比如说画马，是因为金老师在年轻的时候在东北下乡的时候养过一段时间的马，他这个马跟他有很多的私人的关系在里面。比如这猫呢，是猫是因为他养猫，这个猫呢还经常比他还能够去掌握他的作息，有的时候会按时提醒他你该去画画了，或者你该去写作了，对吧？或者你该起床了。所以像这些元素呢，它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外在于艺术家生活的这么一个符号，往往是跟他的生活有关系，或者是跟他的文学的叙事很有关系的一些物象。所以我们在看他的作品的时候呢，就会殷老师讲说常常会让人会心一笑，觉得他在给我们在讲故事，故事背后还有一层故事，如果我们认识金老师本人就会觉得他就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啊，他的故事一个段子一个接一个的涌现出来啊，这个是作家又是画家的金宇澄的独特所在。
感谢谢老师，您讲的特别好，我也很有共鸣。那下一题咱们就说回《繁花》这个小说。其实看过小说的朋友都知道，《繁花》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语言，包括为什么那么多人都写上海，偏偏是金老师笔下能够把这个所谓叫做上海的里子写得这么入木三分。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就在于金老师说的，他的小说是用上海话的思维来构思，然后再改写成一种能够兼容普通话阅读的这个文字。所以说繁花的语言其实是一种具有沪语风味的特殊的普通话，属于金老师自己的发明创造。那金老师说当初他找到这个表达方法的时候是非常欣喜的。我们知道优秀的作家都有高度风格化的语言，所以我想问的是，您在绘画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尝试去开发一种具有强烈个人风格的绘画语言？
这个是对于我来说是很模糊的，因为对文学创作呢，我是经过几十年的所谓熏陶，但是作为绘画来说呢，我是等于在摸索中。繁花两个字，封面两个字都是我写的，就出版社等不及了，说老金啊，你赶紧写两个字吧，因为他们每边拿出来的时候我都不满意，然后我就自己写。写完之后那天我太太在嘛，我说你看我这两个字这么好看嘛，他说这么难看啊两个字，哎，结果没想到放在书里面，他们都说这两个字是不是有一种日本风味啊什么什么，到这一次我们展览还在用这两个字，真是挺可笑的。就是说我对这个是没有标准，就是凭自个就这么摸索碰运气这样这么跌跌撞撞的过来的。但是文学语言这一块呢，是因为是有30多年的熏陶，你要审其他人的稿子，你其他人写方言，我要站在一个全国普通话读者的基础上看得懂看不懂，看不懂就要你改， 要改到我们能看懂。那么这个意识是在骨子里面的，等到我自己处理上海话，我一定也要处理到基本普通话的读者能看懂。所以这部小说是一遍上海话一遍普通话这么念过，反复念过，检查到最后的结果，不是一个小范围的自娱自乐的东西。比如说像广东的报纸有一套广东的词汇，我不愿意这样。那是为什么？因为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看这本小说，而不是自己关在门里面几十个人大家自嗨就可以了。就是每个人的想法不同啊，所以我这个繁话出来之后，有很多上海话的研究者都在讲说，包括那个北大当时司康强都在说，你这个不对啊，这个上帝不想的，不想两个字，不应该是用另外一个叫悟，要用这个字，这我难道不懂吗？我都懂啊，我就是因为我们汉语里面本身有一个成语叫闷声不响，所以说不想两个字是存在的，那你要写出来就可以了。至于读音怎么样，这我说我不是要传播上海话，就像绘画也是一样，要找到自己的语言。很多人一辈子，尤其文字啊，一辈子找不到自己的语言。所谓语言就是说你盖去作者名字，人家一看说这是老金写的啊，这很难的事情啊，这是上帝送给我的礼物啊，就是说写了以后我就用编辑来检查了，对吧？如果不检查，这个书也没人看，看不懂。我一定要做到我们杂志的标准，大部分的普通话读者都能看，那它效果就有了嘛。志向不一样，有的就是说你这个不对啊，这根本不是上海话，你这个什么东西，我又没这个任务，我要传播上海话，我不是干这个的。我就觉得有很多都是一种地方上的误解，双方地域之间的误解，他不了解。就像繁花里面讲的那个，一个女孩子跑到上海的一个女朋友家里去，跑进去一看案板上面有两颗葱，诶，这个女孩子心里想，我好久没吃葱了，看看边上也没有什么人，就把这两根葱给生吃了嘛。吃完之后没想到他们家的老太太出来要做鱼了，一看两颗葱没有了就急得要命，知道吧？因为葱这个东西，这种小葱啊，不是生吃的，它就是做鱼用的，你把这两颗葱拿掉了之后它没办法。我过去在东北的时候，人家买葱都买几十斤，过冬之前说买一百斤大葱嘛。他这个是生活习惯不同，不是说上海人小气，因为门口就是菜场，我干嘛买一百斤葱放家里？80年代之前北方是没有菜场的，因为冬天它都要上冻，而且它就是分土豆啊，分什么，秋天放在菜窖里面，像哈尔滨那边。上海是因为它不冻，它门口都有菜场的，它每天早晨过去买一小部分就可以了，今天能吃就可以了。所以说我说的这个上海话，我是要做到什么程度啊？让你们进来看看上海人到底怎么生活的。你做了大量的语言障碍，人家也不进来了，对不对？
其实了解昆曲的朋友都知道，昆曲的语音基础叫中州韵，也就是河洛地区的官话，只有一些念白它才用苏州口音，所以早期昆曲它更像是带苏州口音的明朝普通话，但这个并不影响它作为江南文化的代表。那基本上不会存在说有一个方言原教旨主义者来批评说昆曲的语言不纯粹。而且我讲一个比昆曲更重要的例子，就是写诗。我们知道写诗要讲平仄，讲押韵，可是呢不同的地方它方言不一样，声调啊这个发音都不一样，那怎么办呢？所以隋朝的时候官方就颁布了一个韵书，叫做切韵，好让大家有一个统一标准。这个切韵非常有意思，它是一种虚拟的语音系统，它对应不到古今南北的任何一种实际的方言，而是吸收了包括河洛地区，包括我们江南吴方言，也包括很多其他地区的语音特色统合而成的一个新语言。所以切韵其实就跟金老师这个繁花的语言一样，其实都是人工发明的语言，但是有了这种发明，更多的人，天南海北的人才能够参与到诗歌的这个创作里。所以说语言是个动态的东西，不具备不可动摇的神圣性，而是随着人的流动，文化的发展一点一点被创造，而且只有创造了新的语言，才能大规模的形成一种新的文化。那么我们今天讲这个绘画语言也是一样的道理。一方面说呢，它脱离不开历史上的依据，包括色彩、线条、明暗、造型的手段，这些东西都是有规矩、有传承的。但另外一方面，每个艺术家都有自己的思想、感情、地域上的印记、时代的记忆，这些独特的东西也不能缺少。好的画家跟好的作家一样， 都必须找到自己专属的绘画语言。那金老师他很谦虚，说他还在摸索，但是我看他的画展，觉得他的绘画语言和文字一样，非常的鲜明，风格很强烈。这一点大家可以看一下 show notes 里面感受一下。那说完了语言的问题，其实繁花还有一个特别突出的特色，就是作为小说来讲，它的形式感是特别强烈的。比方说我们来看繁花的这个故事，它分成了60年代和90年代的两条时间线，它呢是用单双数的章节去划分这两个时代，也就是同一群人的故事，所有单数章节讲一个时间线，然后双数章节又讲另外一个时代。还有一个呢，也是我很喜欢的叙事方法，就是同一个故事，金老师会安排他在不同的场合让不同的人去讲述，所以大家讲出来其实都是有不同的侧面，只有拼凑在一起你才会了解到啊，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其实我们看金老师的画，比方说谢老师刚才提到书房里的画中画，它有点类似的感觉，都是一种嵌套和互文的叙述方式。甚至我觉得金老师的文字如果作为一个整体，图画也作为一个整体，其实这个文字系统和图像系统，他们两者之间也存在一个嵌套和互文的关系，这两套系统是互补的，结合在一起你才能够了解到他们的创作者，也就是金老师，他有个什么样的精神世界。所以时间也就差不多了，那咱们就提问金老师最后一个问题吧，就是请您说一下，在绘画的过程当中您是怎么去进行刚才咱们说到的这些形式构思的，是不是也参考了一些所谓的写作技法？
形式构思就是我刚才说的，比如说百乐门，我就会从背后去画它，要猜或者说你不认识也就算了，这个是和我的写作和文学的要求是一样的，你一定要建立一个独特的角度或者独特的方法，就要和别人不一样，写作就是要写别人没写过的。刚才我说当时画的一些东西，我也是这个意思，就说哎，没有一个人去画这个马是怎么换蹄铁的，哎，我可以画。那么我现在的画也是这个小天使一样的这么一个东西，它怎么会长在树林里呢？我就偏要把它长在树林里，和其他的树一样，然后把它移出来，然后再在柜台这个橱窗下面挖一个洞把它种在里面，这种很愚蠢的办法，但是挺好玩，就是说，那么这个就是一个独特的东西，绝对不是说我谁的画好看我要去完全模仿它，这个是最大忌的地方。你写作也是，这个是相通的，这两者之间这是相通，就是要建立一种独特性。
所以金老师的绘画和写作归根到底还是坚持了同一套的标准，就是要去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表现别人没有表现过的角度。那金老师在绘画上一出道就取得这么大的成功，我觉得很可能也是因为采取了这一套对他来说已经非常成熟的标准。那节目到这里，今天时间也就差不多了，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把镜头拉远一点，来聊一聊金老师的作品在美术史上的定位问题。这个问题我就不问金老师了，主要请谢老师谈一谈，因为让艺术家自己去分析自己的作品不是一个很合理的要求，但谢老师在这个问题上他是非常专业的。其实这几天画展上我听很多人提到，包括我自己也能感觉到，就是金老师作品里有很多人的影子，包括像杜尚、马蒂斯，也包括马格里特、马克思恩斯特，还有说到常玉等等。前面金老师说他自己在创作的时候是模糊的，他很难去定义自己受了谁的影响，但是如果我们就着作品来分析，在美术史上可以归入哪一个谱系，这是一个客观的问题。所以节目的最后，咱们就请谢老师来分析一下，放眼整个美术史，咱们可以怎么去理解金老师的绘画。
从图像的风格学的角度来看，金老师也是博采众家之长，他讲他虽然他不喜欢看展览，可是他喜欢读画册，古今中外无所不读。有一天晚上我们吃饭，我们从这个八大宋徽宗聊到这个西方的艾舍尔，聊到这个格拉斯，聊到文艺复兴，聊到新古典主义，聊到中国的二十世纪这些画家，他都侃侃而谈，对很多画家都非常的了解，尤其他对民国时期这个陶汉美特别的推崇啊。他讲到陶汉美的有一套连环画的风格，就他的线条的运用来说是二十世纪最好的艺术家，他个人认为。其中呢有很多像斧劈一样的那种直线的运用，还有圆形的弧形线条的组合，是特别的精妙。 他这个看法呢，也与最近刚来看过展览的北京画院的院长吴洪亮他们有一些共鸣在里面。所以我们看门口有一张画叫《轮滑》，你去看这张画，其实这张画他说我就是跟曹寒美的致敬，因为里面有很多的元素都是那种 X 的叉形元素，或者是这个模特的衣裙，它都是这种直线条，所以构成这样一幅画，就类似这样的，就像有些人看到爱德华霍普，有些人看到常宇，有些人看到这个马蒂斯，你会看金老师里面有很多种前代大家的影子，但是一个好画家就是都能够把它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的风格。在中国的艺术史传统当中，我们能不能找到这样的案例？比如说一个很重要的作家，他创造了很多的小说故事，同时呢他又画很多画，而且画的水平又很高，其实还是说实话呢是比较少的。如果把这个绘画分成几大类，对吧，叙事性绘画或者是象征性绘画、抽象性绘画这些不同的维度去看的话，就是说在一个叙事性的绘画的大传统里面，金老师实际上是有个很高成就的一个画家，那么叙事性绘画呢，我们古往今来我们在中国的线索当中其实也看了很多，宋代包括我们传唐代或者是再早之前的很多画其实都是偏叙事性的，韩熙载夜宴图、步辇图，功能性很强，但是这些呢都是比较偏写实的。宋代比如说张德端，我们也不知道他画过别的画，但是一个清明上河图让他名垂青史，通过这个画呢去了解宋代的社会生活，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巨大的一个窗口。那么你再往后，元代也好，明代也好，比如说我这次前的上半年我在龙美术馆策划了一个展览叫龙与士，我们讲到明代的绘画，其中有一张绘画是这个展览当中的 C 位，沈周送给吴宽的一幅画，一个手卷。这个画呢其实就是吴宽在他父亲去世之后丁忧三年在老家待了三年守孝，然后完了之后准备回北京继续做官的时候，沈周送给他的。这画从他回来就开始画，画了三年。这个画里面你也会看到某种叙事性存在，看到这山水就想想回家的路或者是回北京的路，对吧，那个里面会有一些自然的风景的这些描绘。但是这些更多是诗性的，它不是那么的具体。那么我们往后面去看，包括清代整个呢，虽然也陆陆续有一些这种类似的画，尤其是在清三代这个时期，我们最知道最强的就是这个康熙南巡读和这个乾隆的大阅图，像这些场景平定西域陷落里头它都有叙事功能的，但是它是现实主义的。到了这个1840年之后，中国开埠，很多西方的一些进来之后，中国画它也加强了叙事性，但总体来说的话也还是偏纪实性的。20世纪之后油画进来，徐悲鸿他们这一代人把西方的油画技法，尤其是来自于法国和北欧的传统，把它吸收进来之后，中国的绘画大爆发，尤其是在油画里面诞生了很多这种叙事性强的一些作品。但是总体而言来讲的话呢，这种超现实的东西是比较少的，真正的这些东西超现实的这种叙事性的东西是要等到当代艺术，等到我们1980年之后我们当代艺术兴起，跟西方接轨，有很多的这个玛格丽特的东西啊，或者是有很多的西方的一些真正的超现实的达利的东西进来之后，其实很多东西还可以重新的根据我们的组合形成一种新的叙事逻辑。你如果说硬要去归类，金老师可能是在这个维度上面的啊，就是他的很多绘画是超现实的，虽然是有现实的这种支撑，但是很多东西他又不是真实的，他加入了很多他自己的想象的设计的元素进去，场景进去，故事进去，它是一种超现实的这种绘画。而且他自己对于中国的小说是非常的重视的，繁花为什么这么成功，不仅仅是对于上海的写作获得了大家的认可，而更重要在于说他的语言的这种实践其实是重新恢复了中国的文学的叙事传统，比如他是用沪语方言去写。有意思在哪儿呢，就是说我们中国二十世纪的小说的写作更多的还是受西方的影响，受这种翻译体的影响。金宇澄在文学上面的成就就在于说他其实重新把中国的小说的叙事的传统、叙事的技巧给他拿起来了，然后跟过去给接上了，而且发展了。那么反过来讲的话，金老师是特别推崇我刚才讲到民国的曹寒美。民国上海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商业插画很繁荣的一个时代，所以这些连环画很多是有这个叙事功能的。那么你要说的话，如果我们要去硬追金老师这个跟中国的这个关系，我想他可能就是受明末以来书籍插画这个传统，尤其是民国以来这个连环画或者插画这个传统的影响， 但是这个传统里面其实是有中国水墨画的影响，对线条的重视，塑造造型的方法啊，其实你仔细去看金老师的很多的方法是受一定的影响的。
所以说按照中国艺术史的谱系，金老师应该说是捡起了叙事性绘画的传统，从早期的韩熙载夜宴图、步辇图，一直到民国以来从西方学院派那边传回的主题性绘画、历史画，都可以进行一个线性的关联。但同时呢，金老师作为文学家，又给这种传统上的强调功能性、写实性的叙事绘画加入了一些超现实的元素和故事性的元素。那在故事性方面，他的作品可以去连接到明代以来的书籍插画，一直到民国时期非常繁荣的连环画这条线索。在超现实的方面呢，又可以对接到西方的，比如说达利、玛格里特他们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如果我们把这几条线索综合在一起，就可以看到金老师的绘画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
这点来讲的话，我觉得金老师也是一个比较纯粹的艺术家，他在所有的创作都是基于他的一种真诚，基于他的一种创造的欲望，而不是因为其他的理由去进行创作。当然他也很希望听到很多其他的声音能够给他一些反馈，这也是我说动他做展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逻辑理由。我说你要拿你的原作来展，这样你可以听到更多的反馈，你要跟艺术圈、跟收藏圈去互动，听听大家的建议，这样可能会对你的艺术创作会有一些新的启发。中国的艺术家很多都是到晚年都是创造力爆棚，对吧？啊，七八十衰年变法，对吧？六十岁之后，七八十岁这个艺术达到高峰。我们知道张大千晚年创造破彩，包括像黄宾虹晚年也是这种抽象的这种山水的创作也达到高峰。当他的认知、他的社会经历、见识到很多地步之后，他都是相通的。尹老师也说，他说你看他的繁华虽然当年只写了三个月就写完了，可是是他之前60年的很多的经验思考的一个积累。他的画也是这样子，我们今天对很多人来讲好像是第一次看到金宇澄的画，说哇怎么会这么好，你要知道说他也画了10年了。所以回到一个风格流派的这种归纳来说的话，我也很难去给他一个定义。艺术史是需要点时间的拉开的维度的，他还在进行当中，但是我觉得他是非常独特的啊，至少放在中国当代艺术第一个大的一个范畴去看。我有两点很重要，第一，他是一个好的艺术家，他画的非常的放松和自由，有想象力，有感染力啊，是一个好的艺术家。第二个就是说他不属于现有的任何一个流派，但是呢我们必须看到他是非常独特的啊，这种独特无论是在他视觉上面的独特性，还是说他作为一个既是画家艺术家又是作家这样的一个独特性，对，我觉得这两点都非常非常重要。这两点的确认使我们相信说金老师是他在艺术上是能够留在这个历史上的啊，这个是我的一个看法。
非常感谢谢老师还有金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讲述。那这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最后我就想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虽然两位的讲述都非常的精彩，但是现场看展的体验还是无可替代，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来南池子美术馆亲自感受一下金老师创造的这个奇幻空间。我特别喜欢前面谢老师提到一个比喻，就说金老师的这个画展有一种剧场的感受，每一件作品都是一个小故事，主题各不相关，风格千变万化，但是呢聚合在一起又形成了一个既虚幻又真实而且可以自圆其说的世界。前面我们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个是苏东坡对王维的评价，它里面有一个逻辑，就是文字和图像各有各的优点，也有各自到达不了的地方，但是呢两者的长处可以在创作者的本人身上得到统一。那金老师的本质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所以非常欢迎大家来看一看过去的十年金老师用他的图画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那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两位，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我们非常开心，非常愉快。
对，谢谢主持人，大家再见。